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那我们就在如行论的第九品智慧品里面，现在就是在就是讲到说你如果你们有时间的时候经常梳理那个科判，就是大体上面我们在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几品里面讲了什么，然后在第九品当中的就是我们具体讲到什么位置这些上面的，每次重新看一看这个科判的话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就不花这个时间，就是说每一个部分重复每一个部分。但大体上来讲，平时你就是记忆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的方式，分类的时候就比较清楚。然后这部分的偈颂里面呢，主要是说，就大乘的修习空性的这种教法，如幻的法，然后是不是能够断除烦恼？然后这里面呢，就是讲到说。虽然证得如幻的法，但是是不是能够除烦恼？那这个用了一些比喻，说如同这个魔术师或者是幻变的师呢，他可以变出很多用了一些密咒，用一些材料配合一些材料，或者是一些特定的技法和修法。然后他有能力就是变换一些现象，但是就是他自己对他所变现的变化的这种现象呢，也会取这种贪心呢之类的。这个我们之前说过，有一点像说自己讲一个故事，这样子的话你不会迷在这个故事里面，但是你把它当真的话还是会迷的。所以这个就是幻化是有没有把它看虚幻看破，还是把它当作正事有关系。也如果是说一个，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导演、编剧这些，如果他太投入的话，有可能这个角色的很多情感啊，很多真实的这种态度啊，这些在他们的心里面也会有起作用。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又变成有真实感的这虚构这个层次。今天的主要的一些内容就是说，大乘佛法，之前不是跟中观和唯识宗的一些见解上面做了一些分析和相互问答的，在下面的这个里面呢，也有就是跟小乘佛法的，持有这种声闻宗义的人呢，就是做一些这种问答，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整体而言来讲。我们先就是一部分一部分说吧，这样好一点。所以这个就是空性的教法能不能就是虽然了解空性，但是对断除习气上面呢还是弱，或者是他也这个方面呢，这里的回答是说就是知道和证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幻视呢，他虽然自己知道当然自己变现的魔术，但是说如果他没有完全断这种的烦恼的习气呢，就是正空性还没有正，或者是说正的这个层次就是 对空性的建立概念上面的这种了解，和一些提受上面的初级的一些提受和真正的正道这些上面有差别。所以说对空性的这种修行的程度强弱而定。所以说如果是比较弱的情况下呢，还会就是在理上面明白，但是实际上面呢就是作用不大，还是被以前的这种执着一切为实有的这些习气呢就是卷着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回答，并不是说空性的教法没有用，如幻的教法没有用，而是说对它的这种熟悉程度，修习的这个深度，这个来就是实证的这个程度来定它，对它有没有就是转化贪嗔痴的习气上面有用。所以修习空性呢，当然能够断除烦恼习气这些。所以这个后面呢基本上是继续讲这个，就是持续不断的在这个基础上去修习空性，不仅把这个有的这种的执着呀这些断除，而且会把这个修习空性而带来的这种有些某一种的怎么讲，对空的执着空为实有的这些呢也能够就是断除。这个呢从粗品的空性和细品的这种的角度来讲，就是主客无别，主客无实，这些里面呢就是说本身现象不离心，或者这些先从现象没有独立实存的现象，然后连心也是如此，或者现象和心的本质一样，而且就是没有实质。这个的层次呢就是也是就是细品和粗品的这个程度来说，就是断除实有的执着。以前就讲了，就是如果你先是执着有，后来是执着无，这就是说就是有和无的这种的执着两边，然后再来说有无都是，或者是有无都不是，这个也破除另外两个层边的，这个就变成四边嘛，就破除四边的这种对空性的理解上面来讲。所以说但是说有次第，就是正悟有次第。然后后面的这些呢就是关照现象本来没有什么实质，这些没有所依，没有这些对心的这种现象，就这么说吧。我们就是破除某一种的执着实有的习气的时候呢，就是说需要不断的串习空性。因为就是理上面来讲，你就是了解了某一种的空性，但是因为就是稍有这些世俗的这些经验当中的这些融合呀，就是不能就知见不能融于这种行的时候呢，它还是很快会有执着实有的这些心呢，就是还会对劲呢，也会起来。所以说要不断的串习，就是在知道的基础上面不断在世俗日常生活当中也要这种的串习。最终来讲，就是如果有就是执着实有的这种心起来的时候，空证的这些智慧和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呢，时时就是让它现前在那你的心前。就是对于现象心灵的对境这些做这种的关照，说这些法一切法，包括眼前的人物，包括这些桌椅板凳，包括山河大地万有的这些显现的本质上面是如此，都是怎么讲呢，就是空性的这种显现。所以没有这种的所谓的常意自主，或者是地是实有的这种的法存在。所以你不断的经过这种的串习呢，就会不断的深入。 所以这个，里面呢，可能说，一切现象，的空性就是圣义谛，而他们显现的这种方式就是世俗谛、圣义谛和世俗谛，然后我们可以由这个世俗谛的分析呢，就现对现象做一定的分析和关照呢，就是能够误导圣义谛。所以因为圣义谛是一切事物的这种究竟本性，是我们看到平时看到有这个山河大地、森林、自然，任何一个所显现的这种现象，如果我们把现象彻底的分析以后，你得不到这个实存的现象、常义自主的现象，所以最后是说一切都好像回归于一种就是现象的本来无实的话，就我们从现在物理的学法上来讲的话，所有这种固体的这些东西呢，好像你仔细看它们也不是真正的一个固体，那它们是相对的一种的凝固，然后从怎么讲呢，固体融化的时候的这种变化，在这些融化的事物呢再变成这种气体、液体、气体，然后再变成这种就是其他的组合、其他的物质，乃至于就是以前讲到什么事物的这种哪怕是固体，最后发现它是一个什么物理现象当中像讲到的弦理论还是什么，这样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好像最后这种吐水活风融于空当中，那这个空呢也是说就是不是一个仅是一个很局限性的这种的空，你发生这些世俗的现象或者现象界呢没有一个真正的实有的这种存在，所以除了遍照一切的空性外没有任何一物可以留下来，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是过去很相信坚信的这种坚固的世俗地的有形有相的存在的呢，如果你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而不了解它的本性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超越这种世俗地，所以我们也好像就一直在轮回，没有办法了解到就是它的现象的本性，所以说有形有相的这个局限呢一直在局限我们他们的这种实有的这种的感受，所以一旦了解说其中的奥妙，说整个现象呢像一个这种迷的梦梦境一样的，所以整个世俗的这种无穷的展现其实就是一个业的这种的投射，或者是说性的一种幻现，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转化一切包括贪嗔迷乱的这些心境呢得到彻底的一种的怎么讲呢翻转也好解脱也好，就是彻证明白，所以了悟现象和空性呢就是无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我们所说的离析啊，就是远离一切的这种概念的限制，离于一切的造作，这些也能够就是提受到所以我把这些寄送跟大家一起念一下。幻是语所知，微断烦恼习，空性习气若固见有生贪，若久修空习修空性，须断实有习，由修无所有，后也断空执，就这样。然后说观法无地时，不得地时法无始离所依彼其依心前若是无始法悉不住心前，彼时无余相无缘最寂灭。所以说断烦恼能够成就菩提即有空性的智慧，这个以外就是 能够在这种究竟的无分别的这种呢，但是同时呢，能够不离这种类似于就是显空无别的显的部分，埋怨众生，利益众生的种种的部分。所以说，意思说还能够利益众生。这后面呢，又是对其他方面讲到的，说能不能够利益众生的这个部分。所以说色法二生圆满是成就我果。那就是世俗和圣义地的这种不二啊，或者是说双运啊，或者是这样子呢，就是成就呢，能够圆满自利利他。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也是从世俗圣义的两个角度去说，自利法身，利他色身。就是自量和这种二自量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智慧自量和福德自量。利他的这种的，包括显色身的这个部分的这种积累，这个就是圆满的这种色法二生的圆满。这种法报化身啊，或者是说从法身就要讲的是这种了悟究竟的智慧空性。然后报身的话，就是色身里面分为报身、化身，就这种的，或者三身、四身这种的分法，都是从这里面来。因为如果我们说三宝啊这些，我们不是以前有讲到三宝的这个内外密的意思呀这样的，但是根本上面在不同的，如果你学的是如来藏的教法，它里面也有就是对三宝的特点的法宝，就是佛法僧三宝是什么，都有这种很透彻的另外的一些解释。但是我们不就是在现在讲的是一个二转法轮的这个部分，所以基本上不要就是混合起来比较好一点。所以这里面呢有讲到说像如意树，摩尼宝，所以就像摩尼宝呢，和如意树怎么去，他们是物质的东西，但是说经过这个人的这些虔诚祈祷供养这样以后呢，也能够满这种其他众生的这种的愿，无心能满愿。这个就是说同样众生，因为众生的这种的福德，佛的这种的愿力，这样子呢，就是无有分别的诸佛呢，就是也能够先前利益众生。就是佛呢，就是没有这个根本定后得定的差别，所以他来讲当然没有，更没有这种落涅的这种的局限，所以能够利益众生。所以用了这个就是过去治一些龙病呢，这些时候就是修这个大鹏，这个有故事，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尼泊尔、印度这些地方呢，修这种的塔。然后这个大鹏的咒语、念诵、修持的这个石头啊，这些累积的特定的一个塔。这个塔呢，就是说建造的人为了让别人从这种龙病当中呢得愈，所以这个人建塔的人不在的，这个塔的作用还在不断的起这个作用当中。所以说用这个比喻来说，就是用这种的比喻呢，说明这个不能说就是什么都没有了，那佛也就是说好像就是寂灭了，从此以后都没有实现任何利益众生的这种角度，这个不能这样去想。因为这个现在为什么用这种的比较特别的无心的呀，没有分别的呀，像石头啊，像摩尼宝啊、树啊这样子呢？主要是针对于二转法轮的时候，就是在讲这种空性。因为我们就是二转法轮里面讲的，为什么很强调空性呢？就是说轮回当众生最难以对治的一种，就是开始最难以对治的就是实有智。所以把空性讲得很透，或者是很这样子的话，对于破这种的实有智有极大的帮助。所以现在这里也没有讲到很多名啊、色身啊，就是 这个报神的这些没有讲，没有从那个角度讲，而只是说从如意书、摩尼宝这个角度来讲。那原因是说，破实有值的这种的，集中在这个上面教研上面，所以，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之后的就讲到说，虽然，同样的就是跟这个像上面的这些例子呢一样的，就是前面讲到佛，这里讲到诸菩萨，也随顺这个菩提大愿啊，修证菩提圆满这种成就利益众生、利益有情，成就无上的这种的，就是正觉，然后。菩萨也虽入这种的涅槃了，他们是无住涅槃嘛，这个里面分涅槃的这种，然后呢能够承办一切利乐，就是也是因为这种不舍，慈悲，然后能够增上本质上面，他们是，随着这种二生的这种自然发生，或者根本定和后的定也好，或者说悲智的双运也好。用这种的方式，他们就是菩萨呢，不断的成就佛果的一个过程当中，积素的，就是圆满的这种一个过程，既是一个利益他众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自我圆证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一段呢，我就念一下。所以说，摩尼如意。摩尼如意树，无心能满愿，因福与夙愿，诸佛也现前也现身。如人修棚塔，塔成彼人世，虽是经久远，灭毒犹用犹存。虽修菩提心。圆成正觉塔，菩提虽入灭，菩萨虽入灭，能成众生，能成众利益。后面就这个里面讲的供养无心物，这个就是基本上是说继续再说到。其他的说，如果那就前面讲到能不能利益众生，从这个利益众生，那我们修这个菩萨和佛，能够就是即便是有这种了证空性，无分别的这种的智慧，但是也能够利益众生的这个讲了以后呢，这讲到说，如果是一个修行者，对于这种菩萨和佛这种圆满，就是这种的成就者呢，就是说。对他们的这种塑像啊，所说的教研呢、经典呢、论点呢，或者是佛像、佛塔、佛经这些呢，做这种的供养，就是说，能不能得果，或者是过去住世、现在不住世的这些来讲，是不是就是也能够得到福呢？这个上面呢做了一个回答，因为就是供养的对境，他们比如说像开过光的呀，或者是这些佛像，为什么要开光啊、装藏啊？那不开光和不装藏的话，与开光有什么差别呀？就是说之类的。如果你供一个其他的东西，就是和供舍利塔呀这些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些呢，就是。用一些佛教当中的一些经典来讲到经上的引用这个经典来讲到这个有功德的这些矫正，主要是所以一个是之前讲到的佛无分别的话，你供不供都就是好像就是 他没有这种支取啊，就是接受的这种的心满足或者是欢喜啊，这样子。从根本的这种无分别的角度来讲，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是佛像的话，它不是一个什么具有心识的这样的一个，它是一个所依物而已。那这个有没有功德？就是从这两个里面来讲，就是过去有佛，那我们说以它的一个所依的这个像，就是象征它的这种的。身口意的这种对境，然后供的话有没有福德呢？这里面也讲到，这个是有功德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跟自己真实和就是那叫呢入幻的这些供的方式有差别。就是有些真实供的时候，就是认为它是实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众生就是说，如果你有钱财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赚钱呢、收集财宝啊，这样子。你觉得你暂时放在你的仓库里面呢，或者是保险箱里面呢，觉得哎呀，这才是实在的东西，这才是我需要的。或者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北京那边的一个电影嘛，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她就说活到这么大，我就觉得就是存一点钱最好的，有这么样的说的。然后，但是你像那么实际，你哪一天你两眼一闭，双腿一蹬，走的时候，你发现你之前做的就是小孩子的游戏一样，像这个仓库里面的老鼠，粮仓老鼠一样，其实也没有真正的被财物没有被真正的有被人所真正的所拥有，只是传递的过程而已。所以说，就是这种。从一个稍微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就是所谓的吃吃喝喝，这些也是瞬间的一种感受感觉而已。用的这些上面稍有一点，就是故事的情节的差别一样，本质上面是最后回头一看的时候，万事皆空，人生如梦。但是老人家，你大多数人问你回头看的时候，很多人说哦，经历了很多东西，痛苦啊这些。如果起太大的嗔恨心的话，还会有觉得感觉那是真实的，还会提起当年的一些故事，还会就是很生气啊，很恐惧啊，心里造成阴影这种。但是如果你没有那种强烈的贪嗔的这种影响的话，你大多数看的时候就是如梦如幻，即便是嗔恨或者贪欲心很强的时候，感觉如幻，这也是一个暂时的感觉。再过一段时间，你进入中阴，或者再回过头来头来看人生的时候，就是如此。类似的就是，如果一个人做了一场梦，梦境当中呢，就是不是以前有讲，就是少女做梦生了孩子，生了儿子，生的时候高兴，梦境里面死的时候不开心或者痛苦难过，最后醒来的时候一场空。一样就是梦境当中，如果你得到了很多财宝，在那个相对的这个世界里面呢，你可以觉得说啊，我已经发财了，我有这么多的东西啊，这样子。梦醒的时候就好像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就之类的。所以说，所以就如果用这种。就是了证这种虚幻如幻的这种讲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也可以在这种如幻的这种梦境当中和现实如幻的现实当中做有意义的事情，保持积极的愿力、力重的心，在这个里面呢成就自己，乃至于梦都被你就是在积累这种资粮，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梦的修法，或者人生也变成一个善用人生利益众生，最后变成圆满资粮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两种呢，就实有的一种的心去做和一种了证它的本质如幻的方式做呢，都可以达到相应的这个即有这种法性，即有这种的作为呢，就是得到不同的这种果报。所以说，如同是你认为实有的时候做的事情一样，就是能够以如幻的方式也达到这种。积累资粮啊，这些一样的这种的作用，主要是一切都是心而已。 最有可能。那这边后面呢，就是一些，就是跟这种声纹衬这些来做一些，就是问答，就求解脱，就明白需要明白是求解脱需要悟空性，这里面讲到人无我法无我的这些，上面来讲有一些一定的差别，所以我把就前面的计算念一下。供养无心入云何能得果？供奉金锡物，金说福德等，福等故。这有时候我忘了念某一个偈颂啊，或者是，上一次好像就有好几个偈颂，我把内容就说了一下，但是没有整体的念诵。这样的时候，大家就是到时候如果打文字的话，也可以把它补一下。说，之前我不是有一次说有提醒我说有。漏了一个寄送之类的，念的时候没有念，然后共以真俗心经说皆过福，如共时有佛，能得果报然。所以之后的一些是跟小乘佛教承认不承认大乘佛教，那大乘佛教，小乘佛教的这个，他们就也不能说那个吧，但是对大乘佛教不客气的时候，就直接说你们这个大乘根本不是佛说的，就这样就行了，这一句话就把大乘就是直接打住，打到你看，然后大乘佛教会说。就是你们小乘，要想成佛的话，如果没有大乘的话，不够圆满的，因为成不了佛呀。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说，好像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小乘佛教说，难道我们没有大乘的话，我们就不能成佛？或者是说没有证得圆满的涅槃？所以这样说的话，肯定也很不开心的。就像你很有对自己的传统，很有信心，突然一个人说你那个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肯定你心里面还是觉得，那我把你也否定了一切。你既然这么否定我的话，我把你也给就是否定了一样，那样的话就不好。我们的就是做法是说，不论就是考古学呀这些上面的一些第一个本子呀，这样讲的时候是，但是普遍共通的和不共通的，在大乘佛教里面这样讲。共通的部分就是像讲的基础称、共通称，像小乘佛教被大乘佛教所承认。不共同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就是大乘的这种佛法，跟小乘来讲又不共同的。显乘和密乘来讲的话，又是显乘是共同的，就是密乘是不共同的。密乘里面外密是共同的，内密是不共同的。那内密里面呢也是一样，就是有这种。就是大瑜伽、随类瑜伽的话，就是相对比较怎么讲呢？共同的，但是无上的瑜伽这些是不共同的。在无上瑜伽里面也有，就是外内密、机密的这种，或者是说心不戒不、窍觉不、窍觉不里面又分这个，就是很多。所以这样讲的话，其实都每一个层次里面，其实可以说就是有共同的和不共同的这种的一些这种差别。所以用的一个例子是说，比较好的做法是大家彼此之间呢不用否定，就是要肯定，这样子比较容易相处。就是大乘佛教也不能说就是罗汉的这个水平太低了呀，或者是就是你可以理上面可以学这些，但是如果广而宣扬，那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罗汉的成就差到好像就几乎不值得人去追求一样的，那这样也不太好，因为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佛法的里面也有，甚至都有人天的法呀，佛法可以使我们就是获得三善，就是那种就叫增上善和决定胜嘛，增上善在佛法里面是一定就一直在强调的，如果你在没有得到八贤下士圆满，用某一种的这种下满。 至于佛法这样的话，那你没有办法，不要谈不上就是更彻底的解脱，所以你需要一个踏板，需要一个梯子一样，慢慢慢慢的就往上，就是进步。所以就是这些梯子都不要，我只是在讲这个屋顶的话，那这个也不好。所以增上圣决定圣的时候呢，在这个层次的，乃至于就是施善的法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它能够使我们获得这种三善去的这种果报，三十善加上某一些四禅八定的修行，能够获得三善道的三去的这种修持，然后再加上罗汉，就是基本上我们所说的，就是在大多数的这种修行的体系里面都讲到罗汉的。就是怎么讲呢？寂灭啊，寂灭涅槃的这些功德，所以这个其实应该说，就是大乘佛教的修行者对于，不能诽谤小乘，或者是不能故意的让大乘的修行者，就是修小乘，或者是让小乘的修行者一定要让他们修大乘，这些都。不是避免，就是说不建议的。这好像在那个菩萨戒里面也有嘛，就是你不可以刻意的给别人小乘佛教的修行者说你们那个好像得的果很差呀，你还不如修大乘呢，这种的就是勉强的那种做法不合适，而且破戒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尽量就是本身这是就是。这种祭天菩萨他的一个教法，他肯定对于大乘的这个修行者如何就是专注在大乘上面，乃至于说如果你是既然已生有缘生在大乘的门下，这样子的话你就多专注在大乘的佛法的修行上面，同时尊重小乘和其他的这种，如果甚至你如果说用大小乘这个词的话，很多就是南传佛教的人都很不开心，不以为然，就是嗤之以鼻，甚至就是说我们的发心小，这样子看看你们自己个人做的事情跟我们也好像也没差多少呀，这样的就是每个人的性格脾气啊，或者是这样比较的话也不见得比我们好，但是你们声称好像我们很小你们很大那种，所以这样也不太好，所以后来就是上座部呀，或者巴黎传承梵文的传承啊，或者是就是这样，有些就是用这种比较温和的言辞。但是发心小、大小这种来讲，其实也可以讲这样子，但是你只是讲的角度不一样而已。以前我记得，好像有些身体不方便的时候呢，你不能给他说他不喜欢听的方式。有一个人就说，以前有一个人，我认识一个人，他眼睛不好，但是他喜欢别人给他说，他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因为他用手触摸那些文字嘛。他并不是文盲，其实他很懂，就是看书呀，这些都是用手感去看，所以这个在我们不理解的时候，就给直接说，好像他肯定就是，如果是这种盲的话，肯定就是文盲了，这样想，其实不是，类似的，他们是每个人用，每个人有些是懂这个专业，不懂另一个专业，那你是不是另一个专业来讲，你也是文盲了，或者是你也是那种。就对这个东西一窍不通，你只通这个部分，所以每一个的作用和领域和掌握的能力都不是全能的，都是局限的。所以这样子来，了解。如果是全知变能变能这样的话，那个佛你就是成佛。所以这里面呢。说所以说讲到说修习四谛十六形象可以获得解脱，不必就是何必要见诸法无自性的这种空性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声闻称的这种的角度一个观点。然后中观的是的这种回答呢，就是说佛在般若经中说过，没有般若 空慧就不能证得三乘菩提，所以你们的观点呢不能成立。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这种的纷争其实一旦争起来的时候就没完没了的，很多哪怕是就是同一个就是佛法或者同时大乘里面有一些争论也是也是旷日持久的这种的争论。那这以前不是我们说这个顿渐的各种的争论争物也好，他们就是不同根器的人吧，就从这个不同根性的人或者是不同根器的人，所以相应于什么样的教法，自己相应于什么教法。所以现在的社会来讲，就是说对你来讲是唯一的这种真理，唯一的这种道路，但是你不能说因为这是对我是如此，应该对所有的大家对都来讲也应该是如此，而是说对每一个人不同的阶段不同根性背景或者是这种串习艺术的这种特点不一样的人呢，他们就是在这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有一个认识的一个阶段性的这种真谛。所以就是我认为的唯一的真理，对其他人来讲或许暂时不是，或者是说已经超越了我所认知的这些内容。所以这个上面从认知上面这修正上面都是一样，就是上乘的菩萨下层的不了解上乘的菩萨的这种的一些心意啊，这种的一样，或者是说就人的是一样，就是眼界境界不一样的话，也是会有这种的差别。所以这个呢，就是见地则解脱，何须见空性般若？经中说无慧无菩提。在大乘佛法来讲的话，那需要就是证得这种就是菩提，圆成圆证菩提，当然是就是三乘的不知众菩提上面的修正上面的，也需要有声闻缘觉和菩萨乘，这些的修正，或者是罗汉菩萨和佛的这种的果位来讲的话，需要成立这种空证的智慧，修正空的空性的这种智慧。这个罗汉没有就是完全否定这种无我的教法，就是让无我的教法为主的一个修行。尤其是说我有些人说小乘佛教不修慈悲心，其实不是，小乘佛教很注重慈悲，但是这种定的这种愿力啊，这些上面就是四弘愿呢，没有那种角度去修而已，只是有慈悲心，有这种不舍不害众生。哪有没有慈悲心的话，你不害众生是算什么呀？就是这个深度浅度上面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有一些戒律，分别解脱戒里面讲到的人和畜生啊，这些比如说动物呀，其他的这样子，就是伤害他们的这些罪过的差别呀，这些上面的一种是如母有亲众生的这种程度，这些上面，比如说藏传的传统说，可能现在目前也一样，或许有1%，我不知道，就是也许至少有一半吧，就是吃很多肉的还是有嘛。所以这样子，对于真正有修有证的人，那就不说了；有发心很好的人，这些也不说。以外的，那我们算是大乘佛教，但是如果入母有亲的时候，以前不是有个故事吗？说有一个猪和狗，不是猪、羊、牛，还有几种这个动物的对话，就是那个阎若学霸大师他写的。然后他们在对话当中呢，就是说你先死还是我先死呀？我看这个主人要怎么样啊？要过节了呀，咱们就好像又完蛋了。就这种，有一次好像有一个法师来了，法师来的时候呢，就一个就是大家都说这一次肯定是完蛋了，很多就是发抖的，里面的猪圈里面、羊圈里面，他们在一起嘛，他们对话说，这一次可能就是不会杀猪，因为猪是年末杀嘛。 但是也有可能因为冬天这些快接近了，然后羊啊还有牛啊，就是牛可能暂时还不到这个时期。最后说，这个法师在里这个屋子里面呢念经的时候，就是眼睛往上翻以后，说这个愿遍天下的所有的众生就是获得幸福的时候，那个猪叫的那个声音呢就响彻整个村落，但是他也没去阻止，是直接就是猪被宰了，就是。就为了就是可能就是给法师也反正吃肉嘛，那他不会说给我宰一只羊吧？但是其他人就心领神会的就直接过去把猪给宰了。过去有些说，哎，你们别宰，但是如果你发誓说你宰了我马上就走的话，可能是不宰的。但是你说哎呀别宰别宰的话，就是口是心非吧，你还是想吃肉吧？那我就这些有一些这上面也不能说口是心非，但是虽然你是这么客气了一下，但是我是也是觉得你能超度他，那我就刚好我也想吃肉，正好你来了，那就你渡他，我也没罪过，所以我正好也等着这个好机会，不然我也怕担当罪啊。在家人也觉得，有一些人也是说，你作为一个法师，连一只羊这样不能渡的话，那你算什么修真呢？这种。也有这种，当然这些就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做法，所以，这个里面说，我把这下面的，所以这里面达成不太被承认的这个就是说大乘非佛说的时候，你们不修大乘的话不成佛。那你这么一说的时候，相互就是掐住对方的要害的那种状态。所以大乘若不成，儒教云何成？二皆须此故，如出亦不许。如果说大乘宗义这个非佛说的话，这个不能成立的话，你们小乘的经典又怎么能成立呢？但是这时候小乘佛教的这样的生说，看，所以是这里面讲到说，就是小乘的观点说，大乘也承认这种四不阿含，所以这是佛亲口说的可以成立，就是说中观你这不是中观，就是意思说大乘的这里也就是讲的是中观，就是你是承认我的，就是我不承认你而已，这那这样的，然后中观的反驳是说，这个依据。这个不成立，这个用的一个说法其实有一点像叫诡辩一样，有一点不着调。其实根本上面说，你小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认识这种小乘的经典呢，也不知道他是也没有承认小乘经典是亲自佛说的呀。你出生的时候跟这个跟历史的渊源呢，这些上面就传承的有没有传承的这些，跟我出生不出生其实没什么关系，我只是说这个叫法而已。但是一。这种的争论在有些地方就是他是挖一个坑，让你就是说不出一个理由的一种的做法。这个在那里面有的，像其实说实话的那种的辩论其实更好。诡辩的话，一旦变成诡辩的时候就很麻烦，就是全是一些言辞上的这种的做法。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与何缘性。彼点大乘亦复然，二许共成真，二许若成真，吠陀也成真。所以这里面就说，那的确是，如果从光是说这种。成书呀，就是小乘佛教的经典，为佛所说，这个大乘承认的。但是说这样子， 就是某一种的理由上面要说的话，比较说，如果光是从书文字的这个记录来讲的话，有一点就是距离，这个是小乘佛教的这种经典，虽然是更接近，就是能找到的更接近的古代的时候的这种文献，但是它比大乘可能早，可能3、400年的这种的文献还是有的，但是之前的在此之前，这小乘佛教的这种经典也是没有的，所以就是当时说是基本上都是口诵的方式来传承的，或者是有这种这种罗汉呐，这些很多都寿命很长，而且博闻强记，所以既有他们的这种复述的方式，后来逐渐的写成了文字而已，之前的时候都没有。就是说文字的这种，而且尤其是佛时代的时候，直接，都是很多都是问答式的这种的状况嘛，所以他当时没有现成的这种的记录，所以而且是说经典集解的时候，有了不起的这些大成就者，罗汉这些唱诵，然后说如是我闻，就是讲到这个后面，它是一个回忆的一个状态，然后。那其他人呢？就是说，如是如是，或者是喜赞叹啊，皆大欢喜，然后就，最后，就是，有这种的，有些商场有其他人能够印证的这种，然后有一些是理上面可以就是推理来印证的，所以说，如果两个人都认同了，就算两个都大乘和小乘都是佛说的，那是皆大欢喜的结果。如果你说大乘非佛说的时候，我就说你的小乘的教法不能成佛，然后那江湖都不要使坏了，就是大家都说你的这个成就也是有这种解脱道，大乘的佛法的这种呢，也是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些泰国的高僧，他们是心胸很广大。真的，甚至大乘的很多修行者，也许或许都没有他们那种高，就是心胸广阔。他们就是说啊、哦，我们小乘的这种修行者呢，他们不是故意的说那种话，但是是真正的先说，就是我们是佛法的这种正统的传承，这个他们很有自信，就是这样说。然后同时呢，大乘也是佛法的传承，而且尤其是大乘的这种修行的法门呢，还有就是广大的利他的心在。就是对其他众生的关爱的心比起我们更大的，所以我们只是说，就是根据自己的这种传统，坚守自己的这种传承，来圆满这种佛的道路。然后我们都是很随喜大乘的，这种实修者有如此广大的了不起的这种的利他的这种精神，然后就是有这种，就是相比之下，我们就是自保平安一样的那种，是吧？就是有这种，就是他们对大乘的，对他们怎么说法呀，那些都很清楚，而且他们也不介意有这种说的，见的这种，这样的情况下，大乘也就是要充分的尊重，呵呵，其他的，所以这里面就如果是说。所以这里面，就是如果一个就是他大乘是佛教，不一定需要那种，不是需要小，必须要小乘的这种的传统的一种认同，两个认同了，就算真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吠陀的这种的，就须陀的外道也有，就是不同宗派的这种认同，所以他也成立，这些都有一点诡辩，其实有点。但是，反正这个说法就是这样子，其也不是成了真理嘛，就是我外道的这种四不非陀，包括这里面有祭祀呀、歌咏啊这种的，都说也是，真理。所以这后面的这个是说小乘大乘故外道，与阿含自他，与他教二真悉回舍， 僧校成佛教这里提到的是说，小乘没有这种是佛所说的这种的真理，只有大乘有这种的真理，是否不被别人承认的这种。所以这时候中观宗的那种说，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不被承认的风险呢，就是你们同样也面临，就是这样的意思。对于小乘佛教来讲，因为就是外道对内道的这个阿含经呢，这些上面的有些争论，如果你说有争论就不认同的话，那就是你们的这种争论也是存在争论的，所以我们都不承认为佛所说的，那我们就大家都别说是佛说的那种。这就是我们不是昨天就举了这个例子嘛，说像耆那教的这个传统，比佛法的这种传承更早，而且很多都身在王宫啊，身在王舍城啊，身的地方都是就是佛教的社会那种，这些他们的这个叫什么，祖师这种，是马哈维拉，他是身在王舍城应该是。所以他的这种的教法呀、教导很多都跟佛教很像，甚至我们说不是说灭敌胜利的者的这些词汇很多都很像，就莫下这种的词解脱，然后就是休息格鲁纳什么汉姆萨，这些都是一样的一种的用法，非暴力啊，慈悲啊，然后就是包括食物如何自律的这些方式，甚至非常的严格，比佛法还严格。甚至他们很多就在这种，里面呢吃菜，把它也当作是有一种有生命的方式。然后他们有这种餐罪啊，对于把我们说有情的这个，什么是有情众生和他们的更加细致。当然，我们说如果这些是有情的话，那我们怎么生活呀？我们不吃这些，那我们不是怎么样？但是说意思是说，的确，而且他们的经典也叫这个阿含，所以。这也不是说佛教徒好像抄袭了他们的，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佛教是，佛陀生的这个真实的历史，包括考古上面能够佐证这些，的确有佛出世、讲法，而且每一个都是真实的。但是说有很多相似的这些地方，因为毕竟是同属于一个文化圈呢，就是以前有一些。那种做学问的人说，哦，佛教是印度文明的一个产物，这样说的，这样讲，印度文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语言系统、社会习俗很多上面的确是包括袒露右肩呐、右绕三匝呀，很多这些就是古代印度的，包括我们供的水水画像、奔突国乐呀、啊，这些都是一种世俗的礼节上面就是引申的这种修行的道路，所以这里面呢也有讲到说，就是大家如果你别说我没有争论，大家都有争论的，黑的话大家天下乌鸦一般黑，这种，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就把它这个，然后之后讲到这个，就是。佛教的这种修持的主根呢，主心骨呢，就是比丘啊。比丘也不见得就是从大乘的角度来讲，不一定是，就是分别解脱以外没有这个带大乘密乘的，他也可以是这种既是比丘又是瑜伽士，然后真的持名的这种的修行者。瑜伽士都不是说一定要留长头发呀，或者是这才叫瑜伽士，所以就更持名。比丘、沙弥，但是他们内证的这些修行跟这些高层的修行相应的话，就是他们也能够证得持名嘛，就是他们也是即是瑜伽士呀，这样。就是所以说，佛教的这些根本上面是专门就是一生专注在这些修行上面的这种的比丘，所以但是没有因为在讲到这种，破除种种迷乱的、迷惑的这些成就圣僧吧，就是我们说是凡僧、圣僧里面，这里面之前我们说的就是分了这种五种，净缘呐、这种比丘啊， 然后破这种惑，或者是就是由凡入圣的这种比丘，所以这些呢，就是真正的比丘。如果没有证得这种空性的智慧的话，那就是名相上面的比丘啊、自称啊，或者是乞食呀，这一类的，形象上面的一些比丘或者是凡僧嘛，从这种角度，所以说，心有这种执着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能助于涅槃或者得到涅槃。这里面呢，就是说，比丘为教本，彼也难安立，心有所缘者，业难助涅槃。所以这后面还是对小乘的一些修道上面的，说一定要修空性，不修大乘的这种空性的教法的话，小乘的这个呢就不圆满了。这些方面提出的一些这个部分解释，说，断惑若寄，我看断惑若寄托，寄托，彼坚，彼无坚硬耳，彼等虽无惑，犹见业功能。然后若为无爱取，故定无后有。此非染污爱，如痴云何无？这里面呢，就是罗汉，就是过去有被打死的呀，或者是他们也要先前之中受过业报的这种的，这些像这些故事，就是很多有罗汉死的时候，就是有死的比较怎么样的不好的那种被打死的呀，这些受苦的呀，这些来说明他们还没有圆满得到解脱。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之前也说到，说有余无余涅槃的这个差别。就有余涅槃的时候，还有色身的这种的痛苦呀，这些。那是即便是成就菩萨的义谛啊，这样也是有这个肉身的这种痛苦。如果疾病呢被人打的话，还是会痛的。所以这些说法呢，就是有多大程度上面能够成立，说他们是没有这方面的证的。但是究竟来讲的话，是没有证的究竟。但是对于空性的，就是法无我的证悟者，在某一种程度上还是有肉身的缺陷，还有是有色身没有被转化的这个问题。所以罗汉也是一样，咱们是说有余涅槃的时候，还是会有这种怎么讲呢？世俗人的这种身体。所以在特定的一些上面呢，有讲到说，类似于就身体的没感觉，然后感知这些极度的下降啊，没有呼吸啊，这种的，那这些都是令就是个人的这种修正的能力的差别。然后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这一段的寄送，我就说一下。所以罗汉有没有就是继续轮回的这个观点，在这里面呢，按照我们这种传承的说法，就是说灭尽的地，这个定就是说第七识，转化就是超越了第七识，能够超越六识，第七识能够超越，然后就没有那种的就是灭尽的这种状态。就是灭尽的状态，再也没有这种就心和心所的这种投射，所以能够住于寂静这种的当中。所以这样子的讲的话，这是不是由这个受啊，就是灭了，这个灭尽主要是这种受想都灭了，受想灭了以后呢，就是能不能在最后涅槃，就是我们所说的 再一次回到人间和天间一到七次，再回到这种就是说预留国、依赖国，然后不来的时候就不堕欲界。但是欲界的话，不见得是人，欲界的当中有天界，也有就是像人这种的欲界，还有畜生道的这种的欲界。所以他是回来三善道的人界，或者是欲界的这种的天界，回来就是一到七次一次，最后就不来这个欲界，直到这个色尘或者是这个色界，就是一尘二尘三尘四尘以及无色界当中回来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它还是会有这个受啊想啊这些持续的，但是在之后阿罗汉的成就圆满无余的涅槃得到了以后，就是认为是很长的这种的安乐，并不会说他们再次回来。但是在大乘佛教的这种的见解里面说，因为对法无我的几种的没有彻底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会有那种特定的时候，怎么讲呢，经过五百大劫以后再一次就是唤醒了，经过十万大劫以后再一次被唤醒了，有这种的说的，就是说他们不是说再堕回轮回来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些言辞好像在说不究竟的时候好像是不是要堕回来，但是不太可能，堕是不会来的。但是说就是在这个层次上面不能再进步罗汉的话，如果要进步的话呢，就是再一次唤醒积累资粮啊，这种福慧的圆满的资粮，最后获得这种圆满的成就。所以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去说。所以如果是说三藏的这种的经典经律论符合这个三藏的经典就是佛说，那这样子的话符合三藏的经典，大乘佛教的这种教典也是符合三藏的经典，包括对于戒律的部分，其实大乘佛教戒律的部分分别解脱戒其实就是小乘佛教的分别解脱戒，大乘的不共的那就是菩萨他这种的修道。但是你仔细的看一条一条的菩萨戒的话，都是增上的这种的修行，都应该说是很欢喜随喜圆满的一种修行，根本没有跟这个分别解脱戒有很严重的冲突呀，这样子根本没有。而且还是觉得就是怎么讲呢，小乘的这种分别解脱戒里面大多数都是一条一条的很明确的，大乘里面呢主要是依据根据当时的状况和个人的发心来判断的，这种比较多，所以有点像更多是自主的随机应变的当时的这种状态来观察，就实时观察自己的状态和就是当时的需要，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那样，而不是说全部都是死规定都是这样必须这样任何时候都必须这样，而是有一种灵活性一样的，它主要是能够根据自己的饭量去，不是每一个人的能量和饭量也不一样一样，你能咬得动的这个你能消化的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有不同，所以大乘佛法里面也不是说大家都应该这样做或者那样做，而是说你根据自己的能力根据自己的境界根据自己的发心，你能够怎么讲呢，运用的这种或者是相应的善巧方便和智慧来做就是适合的事情，主要是从这种角度来说。所以说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大乘佛教也是合于经，就是见于藏，律藏，然后不为论藏的这种的教典。所以为什么你们胆敢不承认我们这样所以让另外一些说个别的呢，就是说在大乘佛教里面讲到的这种报身的种种的显现呢，或者是这些特有的一些法，那在这小乘佛教里面就是没有明确的这方面的这种大的这种的讲解的，这些无数的这种的化身去度化无量的众生种种的这些呢，就是说就是如果说你在这后面说某些就是说或者是一部经典大乘的经典呢，就是在小乘的这种的经藏里面呢，就是不是共通的，大乘有自己的不共通的， 那就认为说大乘是非佛说，叫做大乘有这种的过身。那如果以这种的一个经典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的这种的说法来讲的话，那应该说只要一个这种大乘的经典符合小乘的这种经典的话，那应该说那也是一个船全接下来了，全部应该说。所以他的这个意思说，不要因为就是不共同的这个部分的经典而去否定整个都是佛讲的，而是你应该看到说共同的部分有那么多，那也应该说就是包容的，或者是说不共同的暂时分给个人，就是给这是个人的道路，但是共同的部分都是佛的教法，就是针对大众来讲的，有一些是跟针对小众来讲的一样，就是那就分这种的层次就可以。那的确也是如此，就是金刚密乘的这些佛的这种实现以及传承化身的方式、报身的方式、跨越时空的方式，这些讲的都是有的。所以今天呢，基本上都是这么多，好像都念了，是不是？好像没有念的话，我再念一下啊。那就是这一部分。因受缘生爱，彼等仍有爱，心时有所缘，彼乃住其中。若无空性心，灭以复当生，犹如无想定。就是这里面用这种的比喻说，像无想定一样，就不够究竟的意思。小乘佛教，故因修空性，若与入经藏继续为佛语，三藏大乘教云何不如许？云何如不许？若因依不舍，一切皆有过，则当以同依同，一切成佛语。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朝夕得乐，祝大家吉祥。